我们今天是学习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第二讲，把这个第一讲的大概情节很简练的，在这个经一开始是佛进舍卫大城去乞食，看到路边有一群人围着，然后就叫阿难说：“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阿难回来说：“路边有人扔了一个小孩，然后佛就走到这个小孩的身边站住，跟这个小孩呢就进行了一番对话。这个大概意思呢，就是佛说：‘你看你过去遭恶业，现在遭报应了吧？被人扔了吧？这个吃苦了吧？’”这个小孩就说：“你佛还有分别啊，你那个还有想啊，这个想跟分别是划等号的，我们梦中凡夫的想都是分别想，所以他说你还有想啊，说这个你有分别啊，你还觉得有小孩啊，有空地啊，这个你在成佛的时候你还有想吗？”佛就说我对这个想非常了解，但是我已经没有想了，现在是因为为了怜悯你，所以我呢来到了你的身边。然后这个小孩就说：“你怜悯我，说这个梦里头根本就没有众生，你谁怜悯我呀？你怜悯谁呀？”然后佛就说：“众生呢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无我的道理，为了让众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我来到这儿。”这个小孩又说：“这个你佛还有这个众生想啊，还没断了呀。”佛就说：“这是佛的慈悲愿力，他证到了空性，但是为了教化众生，把众生从梦中唤醒，所以还要入众生的梦来说法。”这个小孩就是反复的跟佛呀进行这个对话，说为什么要他们俩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对话。这个经一开始也说了，这是佛给这个小孩一个加持力，就是佛知道这个小孩的根善根很好了，修行的很好，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呢给我们说法，一方面呢是让给我们讲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样的道理，为了是把我们凡夫都从梦中唤醒。另一方面呢，佛也是看到了这个小孩呢，就是他快从梦中醒来了，也就是说他快证见这个出地了，但是呢还差一点，所以佛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跟他进行这个梦中一切法空的对话，就是继续让他来熏习佛法证见的种子，继续熏习这个梦中的清醒意识，继续积累他的法身种子。当他的法身种子关于佛法正见的记忆积累够他全部记忆的10%的时候，他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证到空性，就能够从梦中醒来成为初地菩萨。所以佛要跟他对话。然后我们上一节课可能大家都感觉到了，说他们俩这对话啊，反来覆去，就是佛说一句话，这个小孩就挑毛病，说你怎么佛还有分别啊，你怎么还有说你要度我呀，还有你呀，还有我呀。佛就说，实际上呢我没有这个就是你我的分别，但是呢为了这个众生，梦中的众生有这个分别，为了告诉他们说他们分别是错的，为了告诉他们说这个这是梦，你们要断掉这个分别，要证到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所以呢我是化身入梦，就是用梦中凡夫听懂的语言来说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并不是我这个我还有分别啊，我还要说还有人，我佛早就从梦中醒来了，初地的时候就从梦中醒来了，已经修了两大僧伽劫，一直成佛了，所以他绝对不会有我。可是为什么这个小孩一个劲儿的反复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的问，就是因为一个，就是说在当时听这个佛跟他对话的这个其他人当中呢，还有好多人对这个道理呢还这个懂得不透，或者是说并不坚信，或者是说理解的并不这个坚定，哎，这样呢反复的说来让他坚定了一个信心，理解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让大家增加正见、正闻熏习的种子，这样呢，这就是修行，这是最重要的修行。你怎么成佛，怎么成初地、正初地，怎么从梦中醒来，就是靠你学习佛法的这个记忆的多少。我们讲过，说这个大家善根不同，什么叫善根？说很好的能升起这个一切法的这么一种种子，就叫善根。什么样算很好？就是要有佛法正见，学习佛法正见，哎，学能够听懂佛说的话，能够正确理解佛说的话，这样留下的记忆就是善根。所以呢，修行的一切修行，六度不管是做什么，修戒修定，都是为了得慧。什么叫慧？就是你正确理解佛说的道理，留下的记忆，这就是你的智慧。哎，你的智慧这个如果达到了这个就是100%，就是说你的心里的全部记忆都变成佛法的正见的记忆了，你就成佛了，你就跟佛具有一样的智慧了。好，我们就接着开始往下学。往下学的时候呢，往前稍微倒两个颂子接一下，稍微倒两个颂子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劫无有方所，亦非方所得，云何名为生，愿为我演说。劫就是这个烦恼的一个代名词了，说这个烦恼没有地方，哎，没有地方这个放，也不是在哪一个地方能够找到这个烦恼，也就是说梦中是没有烦恼的。云何名为生？那为什么你这个就是说我们众生有烦恼呢？这烦恼从哪儿来的呢？请您给我说一下。尔时世尊复说偈言，说犹如空中云，可睹无真实。这个颂子大家好好理解啊，就可以解释我们平常很多人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梦中的人都认为什么呀？就是说我看见了就是有，哎，我看见了就是真的，叫眼见为实。这个对不对？就是说从根本道理上说是对的，你看见就是有，但是梦中的人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这个详细的道理我们不讲，这个其实是现代物理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颜色呢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意识用它的语言给你展现的，并不是你外边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是真存在颜色，你不看的时候颜色就没有，这完全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所以你包括声音什么后边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就是说你看到的并不是真实，哎，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为了佛为了说这个道理呢，佛打了这么一个比方，哎，就是说你看见的呀，这个你看见了不一定就是真的，哎，你看见了不一定就是有。佛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犹如空中云，就好像我们抬头看空中的这个云一样，可睹无真实，可以看见，云才可以看见，但是里头没有东西。哎，道理我们上节课讲了，不重复啊。劫始生如是，劫始都是烦恼，说我们凡夫的烦恼啊的产生也跟这个空中云一样，虽见未有实。虽然你可以看到烦恼，你可以听到烦恼，你可以感觉到烦恼，但是呢，那是你的，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就是你认为有烦恼， 本来这个世界上这个梦中啊是什么都没有的，哎，但是你把梦中的东西当真，以假为真，你就升起烦恼，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妄想，哎，并不是梦里真有东西，真的你有烦恼，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所以所有的这个大乘佛经核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里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才能够见到真有的东西。世界上真有什么呀？就只有众生心，哎，佛菩萨的心，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一切大乘佛经核心都是讲这一个道理，哎，你抓住这个，你就，我们说了，我们用如梦观来概括这个道理，哎，用三个字，这样好记，哎，也是《金刚经》最后一个颂子，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说你应做如梦观，我们就应该听佛的话，做如梦观，你就能成佛。所以我们用如梦观来概括这个大乘佛教的道理。你理解这个颂子呀，理解其他颂子呀，理解所有的大乘佛经啊，都应该是就是在讲这个道理，都应该能够理解通的。有的人说我记住如梦观了还理解不通，那是你读的少，你不习惯这个，就是你还不知道，这就好像说你会掌握方法了，但是你还不会灵活的运用，哎，我们就来练习运用，现在我们就来练习运用如梦观来读后边的颂的。我们来读下一个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啊，一个被刚生出来被扔的婴儿，哎，可能他母亲会给他垫一个小褥啊，反正包住他，在地上躺着，这个佛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对话。这个婴儿呢说了这么一个颂子，说法同等如如，其生性即如。我们就来看啊，法是指梦中的一切法，同等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同等就是一样。说梦中的法这么千差万别，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说梦中的法都是一样的？因为同等如如，这个如如呢是这个在初期的经典里头啊，一些法师就译如如，后来大家就比较统一了，都译成真如。哎，这个真如是什么意思呢？真很简单，就是真实。哎，如是像什么一样，就是真实。如就是它其余的都跟真实一样，都跟真实平等。哎，就是这个如是不变的意思，就是这个真实呢，就永远是真实。哎，永远是真实，它不会变成假象。不是说这个本身不变，是说这个真实境界永远不会变成假象，它永远是真实。就是你证了真如，就是你永远以后见到的全是真实境界，这个是不会变的。哎，不会你证到真如了，证到真实了，哎，过了这个一段时间又没了真如了，又回到假象了，又见不到真实了，不会那样。哎，真如是指的最简单，你就用第一个字就叫真实。哎，在有时候它会狭义的，就是真实里头啊有真实存在的东西，也有真实存在的道理，叫真理。哎，它有时候会当真理用，但是它总的来说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里头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一个是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里头包含的真理。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叫法，它其中包含的真理就叫法性，就是这个法的一个属性，一个特点，哎，一个这个就是属性吧，哎，就叫法性。现在这句话说法同等如如，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如如，如如是真实。说什么是真实？真实这是一个名字。什么是真实？佛给真实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就是什么呀？五蕴皆空， 就是心经的核心，五蕴皆空。大乘佛教就是告诉你说，一切如梦，一切皆空。你说五蕴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梦中的佛法空，梦中的一切法空，换这些名词，实际上说的都是说五蕴皆空，梦中法都空。所以这个真实是什么？佛讲的这个真理，我们说真如也可以简化成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说梦中法全是空，五蕴皆空。所以你看这个如真如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它的内容，就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皆是空。因为这个话比较长，你也可以简化的真如就是空。你这样读这个颂的就读懂了，说梦中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空。你看这个话就好理解了吧，就是说法同等如梦中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空。都是五蕴皆空，都是这个没有的。好，下边其生性即如，其还是指梦中一切法，说他们啊，他们生性，生就是产生升起，他们升起的那个性，我们说这个性啊通相通体，我们先用这个相或者体来。好，因为性比较抽象，相跟体比较具体，我们先说体吧。说梦中一切法其生体，就是梦中一切法生出来的那个体，那个本身，那个自性，那个自性就是它的自体，也是它的自相，它自己的样子。这个梦中一切法生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自性，这个自体，即如就是空。记住，这个真如就是真理，真理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梦中一切法皆空，五蕴皆空。你说，所以我们就记住一个空字就行了，因为佛说空一定是空的梦中法，他不会说到这个从梦醒来看到的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的心识还空，他不会说那个。他说三界唯有心，就是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心，只有识，万法唯有识，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心识做出来的那个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唯识，唯有识，无有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这四个字是把大乘佛法就概括全了。其生性即如，梦中一切法生起来的那个体，那个东西就是空。然后我们再换相，说梦中一切法生起来的那个相，那个相貌，那个样子也是空。有人说我梦里头都看见了还是空啊，你看见也是空，看见也是没有。然后说其生性，这个梦中生起来的那个东西的性质它就是空。都这三个都能这个都能说通。好，这第一句再总结一遍啊，梦中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空，它生起来的体就是空，它生起来的相也是空，它生起来的性质也是空。下边一句，法若是真实，非如不可得。法还是梦中法，说这个梦中法如果你说它是真有真实的话，说谁说呀？我们梦中凡夫全这么说，你看这就佛说梦中法都是空，我们凡夫都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这不是空。法若是真实，这就是说重复我们凡夫的话，说你如果认为梦中一切法呀它是真实的话会怎么样呢？非如不可得，非如就是不空，真如就是空，非如就是不空。说不空的东西，因为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嘛，那就是不空。如果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的话，它是不空的，这个非如的这个东西啊不可得，你找不着。你说梦中法是真实，你说它不是空，好，你去找去吧，你找不着，你抓不着，摸不着，你说我在梦里头抓着了，那不是说梦话吗？抓着了，你睡醒了，你给我把你梦里抓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你一点都拿不出来。你它的体拿不出来，它的相你也拿不出来，你说我看见它颜色了，你把颜色拿出来，梦里的颜色，你梦一醒 真实境界里头根本没有梦里的一点东西。所以说谁如果认为梦中法是真实是不空的话，你是找不到的。不可得就是你看见也算得，你听见也算得，你感觉到也算得，你想到也算得，哎，但是呢你是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你也想不到。为什么呢？这是指的在真实状态，就是说你从梦醒了之后，哎，你去找梦中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哎，你也想不到，你根本就，你说我回想，回想那就是妄想了，是不是啊？回忆那就是妄想，谁也知道回忆的东西不是真实存在，哎，也就是说，如果谁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话，它是不空的话，你实际上是找不到的。说了半天还是说梦中法都是空，是吧？尔时世尊复说偈言，一切非如法，等住于如中。大家有可能好好思考这句话就能读懂了。一切非如法，就是说凡上边不是说凡夫说梦中都是真的不是空吗？说你凡夫说的那一切不空的法，哎，你说梦里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都是真的，这不空，这就叫一切非如法。就是凡夫认为梦中一切不是空的法，佛说什么呢？等住于如中，他们平等的同等的一样的都住在真如当中，都住在空当中，都住在五蕴皆空的真理当中。凡夫说梦里头不空的法，凡夫说梦里头有的所有法，实际上平等一样的没有差别的都住在空这个字儿当中，都住在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当中，都是空。好理解吧？非如法，这一定是凡夫说的，哎，说哎，梦里头有不空的法，凡夫说一切在梦中不是空的法，平等的都住在空当中。这后边这个说的是真理，前边那个那是凡夫定义的。觉了是如已，无过无功德。觉了就是你觉悟了，你明白了是如这个真如这个空字，哎，明白了这个真理。谁要是觉悟了事实这个真如以后，哎，谁要是知道觉悟了这个真理之后，什么真理啊？就是觉悟了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之后，无过无功德。这个人呢，既没有过失，他没有错误。为什么呀？梦中法都是空，他是说的对的，他没有错误。无功德，这就是指的你在梦里头建立的那个功德。我们现在呢，就在梦里头建功德。哎，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是邪见，我们都换成正见，我们就认为邪见是过失，我有正见这就有功德。我们现在是在梦中，我们看不到梦外的真实，我们只能借助梦中的假来修真，借假修真，借梦修真。哎，我们修行的目的是醒，但是你在梦里的时候，你还得用梦的这些假东西来修。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建立功德，我们就说，哎，这个我把邪见，哎，变成正见，变成佛法的正见，这个就功德有真实功德，功德无量。哎，实际上有没有真实功德呢？是你在梦里说的这个话，你在梦里的人，什么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所以梦里的功德会没有。但是呢它有梦外的功德，梦外是什么？就是你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有功德的，哎，但是梦里的人看不到，梦里看到的梦里的功德都是没有的。这就是说无过是指的非佛法的东西，哎，你要是觉悟了这个真理之后，什么真理啊？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皆是空，这个真理之后呢，你就没有过，就是你不没有邪见了，没有非佛法的邪见了，你也没有佛这个梦中的功德，你也没有梦中的佛法的功德。哎，把梦中的佛法的功德呢，它也是空。哎，把这个过是非佛法的，哎，功德是佛法的，哎， 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哎，佛法梦中佛法相上应该舍掉，哎，何况这个不是佛法的东西，连过带功德都舍掉，就把梦中一切法全部舍掉了，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到达涅槃彼岸了。尔时婴儿复说偈言：若不得众生，趋谈和合谁？现在这个呢是佛说的，说这个你谁啊，要是觉悟了这个空的真理，哎，你就就能够从梦中醒来了。这应该没多大毛病，哎，这孩子还在这找毛病。说若不得众生，说如果你在梦里头是没有众生的，哎，你因为那个佛也说了嘛，梦中都是空都。趋谈和合谁？这个趋谈呢，本来应该是放在这个一开始呢，但是呢，它五言句，如果第一句放了趋谈，第一句这个话就三个字表达不了了，所以它呢，就是那个句子长，就先以那个把这个称呼往后放一下。实际上就是他对佛说呀，说如果你说梦里头没有众生，那和合谁？就是说，你。我们都认为梦中的众生是五蕴合是吧，精神跟物质合，哎，就合成一个人。说如果梦里没众生，那什么东西能合出众生来啊？合出来谁啊？嗯，先观察法本，从谁有烦恼。说你如果梦里没人的话哈，你这个先这个观察法本，就是说你先找一下这个梦中法的根本，就是也好像开头一样，说梦里头这个人从哪来啊？你给找找那个头，哎，从谁有烦恼？这个烦恼是从谁那来的，或者是从哪来的？哎，你先观察法本，你先找一找这梦中一切法的那个根本，它是从哪生来的？尔时世尊复说偈言：过去及未来，即与现在世，佛知觉了了，为众生说法。说这就是三世，过去就是说我们往前看，未来往后看，即与现在世，包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法，佛呢知觉了了，哎，佛都是明明白白的，了了就是了了分明，哎，说我都三世，哎，过去现在未来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不是让他观察法本吗？哎，所以呢他说佛说我就可以为众生呢把这个法说清楚。尔时婴儿复说偈言：所演说三世，即说我能知，便为是大慢，则为自称欲。这个好理解，就是说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即说我能知，你还说我全都明明白白，哎，了了分明，变为是大慢，这是太这个这太是大话了，哎，这太那个就是说大话吧，则为自称语，你这就是老王卖瓜自己夸自己，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还是前边那个道理，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三世，哎，没有人能知，哎，你呢就说哎有三世我全清楚，说你这就是意思就是说错了，哎，你这是这个这是说的不对的，就是这个意思。尔时世尊复说偈言：我不自称欲，亦不轻慢他，如如等显现，是故名如来。说我呀也不自夸，也不就是骄慢，哎，也不瞧不起别人，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梦中一切法不管时间什么东西我全都了了分明的，如如等显现，就是这个如啊是这个像这个像那个，哎，就是像这些像那些等等都显现，就是像什么呢，就是佛在这儿给众生说法，哎，有这个法可说，什么这些像这样像这样等等的显现，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并不执着说有时间，哎，我也并不执着梦中有我，哎， 所以我既不是自夸，也不是轻慢，我是什么呀？像这些显现，像这些就是前边说的那个，我是入梦化现，是为了唤醒梦中的众生，我方便说法。哎，假安利，我如果不画一个这个人的形象，你看不见我。我如果不用凡夫的这些你我他呀，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语言来说法，你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呢，我要化身入梦，如如等显现，就是像哎，我入胎，我成佛，我说法，我涅槃等等这些显现。哎，这个呢，并不是说我认为梦中是真实的，梦里有三世，梦里有这个空间，梦里有人，梦里有山，并不是这样，只是一个显现示现。是故名如来，所以呢，我的名字叫如来。如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哎，如来嘛，好像来了，一看哎，佛来我们那个梦里来了，或者说佛来我们那个印度来了，哎，佛来哪儿来了？哎，好像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如来，并没有真的佛身。你在梦里的人看不见，哎，来不了，你只能看见梦里的那个假象。佛是用他的神通化现了一个假象入梦，让我们看见，所以叫如来，就是好像来了，实际上他的真身是在梦外，真身没来，来了一个。给我们放了一个录像，给我们放了一个电影一样，哎，是个假象，所以叫如来。佛这样来回答他：尔时因而复说即言，如无有可得，非言说相应。说如果梦里头没有可以看到的、听到的、找着的任何东西的话呢，非言说相应，就应该不是言说，就是凡夫说的这个话呀，能够描写它的相应，就是相通，相适合，相这个就是一致，相应。跟言说相应呢，就是说言说跟它是一致的，非言说相应，就是说言说呢是不能说它的，是言说跟它是两回事，言说不能描述那个梦里的真实状态。因为梦里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是无有可得。哎，说梦里的法如果是无有可得，梦里的法是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应该是跟言说不相应的。哎，非言说相应，不是言说能够跟它，相这个叫描述吧？哎，用言说你描述不了这个真实，因为这个真实呢是空。哎。你言说一说就有声音了，是吧？哎，你就不是空了。哎，所以说梦中法的真实，这个真如真实境界，说梦中法都是空，这个真实境界呢非言说相应，不是言说能够描述的。非言以言说，是则非是如。说真实状况非言，不是言说能够描述的，但是你现在呢以言说，你现在却跟我在这用言说来讲这个真理，讲这个真实境界，说梦中法都是空，你是用言说说的，说你用言说说的这个真理啊，是则非是如，哎，所以它就不是真如，不是真理，哎，不是空。这个小孩挺厉害，是不是啊？说你说的那个都是空，什么都没有，就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就不能用言说来说。你言说一说，你有声音，你说的那个内容，哎，描述了什么，人们立刻能想到什么。说不能说的东西，你用言说来说，你说出来的这个真理啊，它不是真理，它不是真实，它不是这个，不是空。哎，你现在正跟我对话，是吧？哎，你有声音，你怎么能是空呢？尔时世尊复说即言，凡夫随于想，如中生妄想，未断除我想，如来出于世。哎，佛还是说怎么回答他这道理呢？说你用言说，你用话，梦中凡夫的话说出来的那个真如，那不是真实，那不是这个 真实，不是那个真正的真如，哎，不是真实状况。佛说呀，凡夫随于想，如中生妄想。说梦中虽然是无所得，什么都没有，但是梦中的凡夫呢，随着他的分别，他在这个真如当中，他在这个空当中，他能生妄想。就是梦里的人，他不知道是梦，他看到什么，他就觉得是有什么，这就叫梦想，这就叫妄想。哎，因为他不知道是假的，不知道是梦。他如果知道是梦，说真话，那就是他说这是梦，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梦中凡夫呢，不知道它是梦，所以如中生妄想，就是在这个空当中，我们生出来妄想，说有这个有那个。为断除我想，如来出于世，为了断除梦中凡夫这个说有我有你有他有众生这些妄想，如来出于世，如来就出现在梦中了。哎，好理解哈，就是说。梦中是空，是什么都没有。再说一下这个佛回答的这个颂子的意思啊，就是小孩就是说呀，说这个真实状况是空，应该是不能言说的。你现在把这个不能言说的真实，你用言说说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真实。佛就说呀，哎，梦中的凡夫啊，他在空中他就生了妄想了。我为了断他这个妄想，所以我得入他的梦。入他的梦来，这个来告诉他说你是在梦中，哎，你不要是你生的这些都是妄想，都是错误的，你不要这样妄想了，哎，你从梦中醒来，你就见到真实了。哎，尔时婴儿复说偈言：正觉无出世，善修无生故。这个小孩还在这儿跟佛，为什么这个小孩，当然这个小孩是佛让他，这个佛加持他这么说的，为什么这么反复的就这么一个道理，说讲什么道理啊，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哎，他找佛的这个话的毛病，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模仿我们梦中凡夫的思想。哎，我们梦中凡夫听佛说法都在那觉得佛说什么就有什么，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习惯性思维。哎，所以金刚经，佛讲金刚经的时候说一句话，佛就说我说这个不是就有这个，我只是说个空名，实际上没有这个。哎，说几句话就提醒一次，说几句话提醒一次，五千字里头提醒了25次，哎，200字提醒一次。所以这儿虽然没有那么直接提醒，但是每一个颂子他俩这个每一个回合都是在提醒这个，就是佛说一个什么，这个小孩就说，哎，你说有人呐，你说有这个呀，你说有那个呀，哎，佛就跟他说，我说并不是说他有，这就是用金刚经说的那个，佛说我即非我是名我，就是说佛用了我说出来我这个词儿，并不是你理解的就真有个我，是名我只是叫做我，只是佛把它称作我，实际上佛知道那个我根本不存在。哎，那为什么那个说呢，这个就是因为梦中的凡夫不知道这个道理，佛要用梦中的假象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现在这个小孩又挑毛病说正觉无出世，正觉就是指的佛的智慧叫无上正等正觉。哎，佛无出世，说佛呢没有出现在世间。哎，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是梦嘛，说佛没在世间里头，到世间里头来。善修无生故，因为佛很好的修，能够很好的修行一切法都是无生法的道理。正觉无出世，就是这个小孩说呀，佛没有来到我们梦中，没有在世间出现，因为佛他修这个无生法修得非常好。什么叫无生法呢，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根本没有生起来，于无生法中佛出不相应。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佛知道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哎，你看到生的也是妄想，哎，都没有生起来，所以梦中一切法都叫无生法。说佛在这个无生法当中啊，佛出不相应，说梦无生法里头生出来了一个佛，这 说不通，不相应，就是说这个不合适，哎，不这个不一致，这都说不通了，哎。尔时世尊复说偈言：无声现有声，佛出世显现。就是说，无声现有声，说梦中一切法呀，确实都没有生起来，哎，梦中一切法都是无声法，梦里没有东西，但是呢，佛会显现有东西生出来。佛会这个化现，佛会这个显现这个假象，哎，在无声当中呢，佛化现一个有声的假象，这样呢，佛出世显现，哎，佛就来到了我们梦中，哎，就显现出一个佛出生了，哎，佛说得很清楚，这是无声法，但是呢，我用神通，哎，化现一个有声有佛出世的假象。显现在梦中凡夫的面前，它显现了也是空，哎，因为你是梦中看到的佛，所以它显现也是没有，也是空，它不违反真如。此是世谛说，非是谛一义。说无声法里头显现一个佛出世了，哎，出世说这个佛出世应该是指的成佛，哎，佛成佛了，这就是佛出世了。显现有佛，有这个释迦成佛了，说这个呀是世谛说，世谛呢它是字数限制，世谛说全了是世俗谛，谛是真理的意思，世俗谛，世俗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哎，我们叫世俗俗人嘛，我们都是世俗人，哎，世俗谛就是说我们这个梦中的人，我们世界上的人认定的真理，我们世界上人公认的真理叫世俗谛，哎，说佛在梦中说有佛出世了，此是世谛说，这是世俗的人这样说，哎，是就是说把梦当真的人说，哎，那个释迦王子成佛了，哎，佛出世了，这是世间人这样说。非是第一，第一就是最高的，哎，了义的，到顶了的义，我们说义，它最狭义的意思是，你说一句话，这句话指的那个意思就叫义，哎，或者是一个名词，它指的那个东西就叫义，这是一句话所指的那个境界就叫义，哎，一个意思，它指你说的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义，这是狭义的。然后呢？我们世间的一切东西啊，都可以用名字、用话来表述，所以呢，我们世间上的一切法都可以称为义。就是说，你世间上只要有一个法，哎，我们人一定给它起个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还有一个定义，哎，所以我们世界上一切法都可以称为义。义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法呀，不光是有具体的物质叫法。精神也叫法，对吧？我说的一个思想，那也叫法。所以这个义呢，它是包括物质精神，就用一个什么综合的词来代替呢？就是境界。哎，你比如说我到黄山了，看见景色了，也可以叫境界。你说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用境界。所以这个义呢，你就可以译成境界。哎，第一义是什么呀？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谁的境界啊？就是佛的境界。哎，所以第一义是指的佛正道的最高的真实境界。现在这个颂子佛说的意思就是说，梦中法都是无声法，什么也没生起来，都是空。但是呢，佛会化身入梦，显现一个佛，哎，成佛了，出世了。说佛出世显现呢，这个呢是世谛说，是世俗人这样说，世俗谛这样说。说这不是佛说的吗？那是佛随顺我们世俗地说，哎，释迦王子成佛了。因为他不这样说，我们就听不懂，所以他必须随顺我们的语言来说，哎，说我成佛了，哎，说这个说法呢是按照世间人的真理来说的，不是第一义，不是按照我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来说的。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呀？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梦外真是有的，每个众生都有一颗真实存在的心，哎， 佛菩萨也都是唯有心，这是真实，梦中都是没有的，这是第一义。所以说梦里头有佛出世了，这不是第一义，这是随顺世俗的人，随顺这个世间上，也就是梦中的人的真理来说的。尔时婴儿复说寄言，犹故有二想，是第第一。啊，这个小孩说，哎，你还有二想，你还有分别啊，你又有是第，又有第一，你看你还有分别，你还有两个真理，是吧？是第是世俗的真理，第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圣义地，圣义地地还是真理，圣义圣是殊胜，义是境界，殊胜境界的真理。谁是殊胜境界啊？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他们证到的真实境界是殊胜的境界，殊胜境界的真理那是佛菩萨讲的这个证见真实。这个小孩就说了，你看佛还有分别啊，他还有二，哎，他又说有世俗地，又说有第一，有二，说于一乘道中趋谈相为说，佛呢是一乘道，这个一乘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这个我们平常说有这个三乘，就是说有阿罗汉、毗支佛跟这个佛陀，哎，三乘道，但是这个大乘了义说，哎，法华经很多经里头都说了，实际上那个二乘就是那个阿罗汉跟毗支佛呢，那个不是真正的乘，因为乘是交通工具，能把你运到彼岸，那叫乘。那个阿罗汉跟毗支佛这小乘这两乘呢，他没从梦中醒来，没到彼岸，哎，他还在梦中，他只是在梦中把这个烦恼这个降粗的烦恼降服了，哎，他没从梦中醒来，他没有到达彼岸，他还在此岸。我们说此岸就是梦，彼岸是梦中醒来见到真实，那叫彼岸。所以这个小乘的两个乘呢，他没有到达彼岸，不是乘，就是他这个车到不了彼岸。哎，佛是为了鼓励他们，他们发不了成佛的大心，哎，鼓励他们先发点小心，说你先成阿罗汉吧，给他们假安立了一个化成，就是化现的一个假的果，让他们先修着。所以呢那二乘不算乘，所以呢这个大乘菩萨呢说起来就是只有一乘道，真正能够醒来，真正能够解脱，真正能够到彼岸，真正能够成佛，这才叫。所以说大乘呢叫一乘道，就是说就这一条路，就是说你必须成佛，从梦中醒来，才能真正解脱，才能真正算到彼岸了，才能真正证涅槃了。小乘那个涅槃非真是也。这个小孩就说呢，哎，佛还有这个分别啊，还有是谛第一义，你这个一乘道就是成佛的这一个真理当中趋谈相违说，你说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思想。哎，一乘道应该就一条路，就一个真理嘛。哎，你说有是谛，有圣义谛，是谛是世俗人的真理，圣义谛是殊胜境界的圣人的真理，你两个真理，这两个真理为什么说是相违说呢？因为世俗谛是说什么呀？说面前是真实的，面前不是梦，面前一切法都是有，这是世俗的真理。像我们现在，我们世俗人都是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你不管怎么着都是真理，你动摇不了。哎，认为梦中有真东西，梦中是真实的，这是世俗谛。第一圣义谛，圣人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们的境界，他们的真理是什么呢？说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根本就没有。哎，有的是你从梦中醒来看到的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或者是说已经不做梦的心，佛菩萨是不做梦的心。我们，你要是从梦中醒来看到呢，凡夫那个心里头都在做梦，哎，佛菩萨那个心里头都没梦了。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或者是没梦的心，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有，那才是真理，哎，那才是真实。 所以这个世俗的梦中人跟梦外醒来的佛菩萨他们说的真理呢是正相反的。哎，梦中人说梦中是真实，哎，他如果认为梦中是真实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认为说这个真实之外我还会扔了再有一个真实。哎，他不承认这是梦，没有梦外的真实，梦里头就是真实，这是世俗地。佛说梦里头全是空，根本不是真实，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圣人的真理跟我们梦中人的真理正相反。哎，就是说梦中人说有，这个圣者佛菩萨说空。哎，说梦里头对你说有的那个全是无，全是空。这个小孩呢说，哎，你看佛还有分别啊，还说世俗地，还说第一义，还有二相。哎，你这俩想你是自相矛盾的呀。哎，你本来应该是成佛一条路，怎么会说出自相矛盾的话来呢？尔时世尊复说偈言，我不道相违，我住不相违。哎，说我这个道就是说了，说我不说相违的话，我不说自相矛盾的话。哎，我住不相违，就是我的心是住在没有自相矛盾的境界里头的。为相为众生，因而如是之。哎，说那我为什么要说有世地有圣义地呢？是为了相为众生，众生有这两个概念。哎，众生感觉这两个概念自相矛盾的，在佛那当然知道不自相矛盾了。因为什么？他知道世俗地是错的，是邪见。哎，你知道梦中都有，那是邪见，那是梦话，那是愚痴的人，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真实，认假为真。哎，认贼作父的是就是无明众生才说世俗地。哎，才说世俗地是对的。哎，佛知道你那世俗地根本就是胡扯。哎，没用。哎，是这个邪见。哎，佛就一个见，就是说一切如梦，不云皆空。所以佛说我不道相违，我说的话没有自相矛盾，我住不相违，我的心也住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境界里头，就是一切皆空。但是呢，为了相违的众生，众生认为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啊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现在好多学佛的人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他就认为啊，这个世间都是有，佛为什么说空啊？佛这个空一定不是没有，佛一定是说的跟我们世俗地一样的。结果呢，把佛说的空跟无都颠倒成解释成有，都解释成世俗地了，没圣义地了。佛法变成世间法了，佛见变成凡夫见了。哎，他觉得这不矛盾了，不矛盾了，可是没佛法了，你在梦里头你就说有吧，你就做梦吧，你根本不承认这是梦，你怎么可能醒来呢？哎，所以就把佛法给颠倒没有了。这个认为世俗地跟圣义地相违的众生啊，这比这些众生啊还强。因为什么呀？他知道这二地是相违的。哎，他说不对啊，这个佛我们觉得这个梦中五蕴是有啊，怎么佛说是这个五蕴皆空啊？哎，这俩是矛盾的呀。哎，这些众生他还知道这二地是相违的，这还是比较好的众生，比现在末法众生要聪明。哎，他认为二地是相违的。哎，佛说呀，我这儿没有相违，我知道世俗地是错，圣义地是对，所以我这儿没有自相矛盾。但是为了这些认为世俗地跟圣义地是自相矛盾的，是说不通的这样的众生啊，因而如是之，我为了他们，我要讲这个二谛。我讲二谛的目的是告诉他什么呀？你说五蕴皆有啊，那不对。哎，五蕴皆空，那是梦，根本就没有。哎，否定世俗谛，这个否定世俗谛的内容就是圣义谛。哎，五蕴皆空，它既是否定世俗，因为我们凡夫认为五蕴有，哎，佛说五蕴都是没有的，都是空，它是否定世俗地，本身它就是圣义地。五蕴皆空，我们刚才说了，一切皆空，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实，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圣义谛，这就是圣者正道的真实境界，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哎，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正见。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经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道理，记住，佛没有法可说，佛没有正见。什么时候有正见啊？就是凡夫出了一个邪见，佛告诉你说你这说的不对，你这是邪见。佛说你是邪见，这句话就叫正见。正见的内容就是否定邪见。哎，记住这句话。这样的话，你这个世俗谛跟那个圣义谛啊，你就打通了。就是说，什么叫圣义谛？圣义谛就是告诉你世俗谛是错误的，世俗谛是梦话，世俗谛是邪见，这就是圣义谛。你比如说，我们凡夫说五蕴皆有，哎，十八界皆有，十二缘起皆有，哎，这是凡夫梦中凡夫说的世俗谛。我们认为物质有，精神有，是吧？佛说什么呀？说五蕴皆空，否定你的世俗谛，这就是正见，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理。所以在佛这儿啊，没有自相矛盾，他是为了那些认为世俗谛跟圣义谛是自相矛盾的众生，佛来给他讲这两个呀是不矛盾的。哎，我来告诉他说，世俗谛是错的，圣义谛是对的。是说世俗谛是错的这句话就叫做圣义谛，哎，不矛盾。因而如是之，你就要像这样来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因而也是应该是一开始放在句子一开始的，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话呢不好那个什么，所以就是前边你放到那个话就说不完整了，所以放到最后，哎，就是告诉他说，孩子呀，你应该这样知道，哎，我不说自相矛盾的话，我心里头也完全一致，我是为了这个认为二谛相违，认为这个他俩矛盾的众生，我要给他解说，所以我必须得提到世俗谛，还提到圣义谛，必须要说二，必须要讲这，也必须要说这个分别。尔时因而复说偈言，悔过于正觉，我上所言说。他说于正觉，我对这个佛呀要忏悔，我的过失。什么过失啊？我上所言说，我上边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那个都不对，他猜的佛的那个意思都不对，佛都给他纠正了。他说我向你啊忏悔我上边说的话，是佛力持故我能如是说。说我实际上我这也不是我要说这些话，哎，是佛力加持故，是你给我这个给我的这个加持，你让我这么说的，我才能如实说，我才能跟你进行了这么一大篇对话，哎。所以从这儿也可以跟那个前边那个呼应，佛就是佛给他一个加持，哎，佛看他善根成熟了，哎，咱们给众生这个说说法吧，哎，讲讲空吧，哎，这佛让他说什么，这个在佛的加持力下，他才能够说出这些话来，哎，这是一个表演。所以你看这个佛菩萨呀，当然说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成初地，但是他已经到了那个马上证初地的最后关头了，也就是说他是加行位菩萨，他是那个加行位菩萨叫贤位，证了空性以上都叫圣位，哎，都叫圣者，他叫贤者，哎，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无为法刚才我们说了，那个真如啊有很多名字，它叫真理，它叫真实，它叫实际，它也叫无为法，它也叫涅槃，它也叫就是所有表示佛说的这个五蕴皆空真理的这个名词都跟它划等号。这个孩子呢是加行位的贤者，像他这个时候啊已经就是跟那个菩萨就是道理已经很通了，都没有问题了，没有疑惑了，已经就马上要证空性了，很接近圣者的境界了。所以他跟佛的心呢 是这个相应的，是相通的。佛有一个意思，他就能感觉到，他就能配合佛来说这个。从这儿就是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你看这些佛菩萨呀，这些高手啊，他实际上整天就是干什么呀？整天就是在我们面前表演，在我们面前玩游戏，在我们面前反复的就说那个五蕴皆空的那点道理。为什么他要反复说呢？因为我们熏习正见不够。我们你像最差的现在的人根本就不信五蕴皆空，那更得佛反复说了，那佛说的太少了，是吧？佛说，当然你要说我就不读经，我就不看，不学佛，那不用说，学了佛也不信的，就是听佛说道理太少，读佛经读的太少。然后呢，信了，说我相信一切如梦，我相信五蕴皆空，但是我还没醒，为什么呀？还是学习佛经太少，学习佛的道理太少，也就是说你那个清净种子佛法正见的记忆力量太小，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因为我们生死长梦做的时间太长了，这个睡得太深了，所以这个唤醒就是把我们从梦中唤醒的力量啊，得这个非常大才行。那就是用什么呀？就是佛告诉你说一切如梦，这都是梦，这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赶紧远离颠倒梦想。你看所有的经都是在从梦中，你赶紧醒吧。那个观音在心经里头最后说，揭谛揭谛，就是说去吧去吧，都到彼岸去吧，就是说醒来吧醒来吧，你都赶紧醒来吧，大家都赶紧醒来吧。正道，菩提就是觉悟嘛，觉醒，大家都赶紧醒来吧。所以所有的大乘经都是在唤醒众生，都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告诉你，五蕴皆空，这一切都是梦，就这么一句话。佛菩萨呢在这个地方说，在那个地方说，佛跟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变着法的这个给我们就是打这么一个比方，打那么一个比方，实际上说的道理都是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道理都是为了把你从梦中唤醒，都是为了让你熏习正见，都是为了让积累你的法身种子，积累你的清净种子。所以他说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两个人反复说，为什么？就是一看啊，还没到觉悟的时候，这个小孩还没证空性，还差这个种子，还差点，还得熏。这个会上的人呢也还没有这个证空性，也需要继续熏。尔时世尊从于衣里出金色臂，因为佛身金色，起彼婴儿，就是把这个婴儿给扶起来，因为佛站在他旁边，他一直是在那个那儿躺地上躺着的。尔时婴儿执佛手指从地而起，佛把这个手臂一伸给这个婴儿，这婴儿呢抓住佛的手指头啊，那当然那小手很小了。从地而起，站起来了。尔时世尊从彼空处将是婴儿趋向正末，就是佛把他从他那个扔他的那个空地上，把那个小孩呢拿到正道上来了，拿到大路上来了。世时大众得未曾有，大伙一看这刚生的孩子跟佛在这就好家伙讨论这个最深的法义，现在那个刚生的孩子佛一伸手就站起来了。于世尊所背生敬礼，这个世尊所就是指的世尊，背生敬礼，叹言稀有，如来世尊得成如是圣妙之法，乃能令此疾苦厄者安住世法。什么疾苦厄者啊？就这小孩刚生出来就让人扔了，那个扔了之后什么狼啊狗啊可能就给叼走了，疾苦厄，这就是最倒霉的了，刚生出来就喂狗了，这还不是最苦的呀。疾苦厄者安住世法，佛能让这个这么这个倒霉的一个孩子呢，能够安住世法，安住到佛法正见里头， 尔时世尊告婴儿言：汝业行尽，你的业，你的造的这个业行啊，已经消完了。汝可意念本造善根，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原本造的善根。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善根，哎，根是能生长，叫根，善是好。什么能生长啊？我们心里的记忆能生长一切法，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全是我们记忆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记忆叫根，哎，也叫种子，记忆直接叫种子，种子就是根嘛，就是能生东西为根，善根。什么叫什么记忆叫善根？学习佛法正见的记忆才叫善根，哎，不是做好事的记忆，做好事没用，做好事一点儿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哎，不能让你解脱，哎，还是加强梦让你轮回的。什么叫善根呢？一定是听懂佛说的正见正法，这样的记忆才叫善根。为什么它是好根呢？它能把你从梦中唤醒，你这个善根种够10%，你就能证到初地，就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这叫善根。学习佛法正见的记忆叫善根，或者说正闻熏习，正确听闻佛法，熏习就是留到你心里的记忆，这叫善根。说你现在啊，业已经消完了，你现在意念，你把你那个本造的善根，那个佛法正见的种子啊，你给它兜了起来，让它起作用，令此大众生息有心，让大伙呀瞧一瞧，哎，现大神力，你给大，你就是表演一下，说明啊，你现在业消完了，你善根很深。尔时婴儿上升虚空，过七多罗树，这个婴儿啊，刚站起来，一下就升到了空中，升多高呢？七多罗树。这个多罗树呢，在印度是一种比较高大的树，有多高呢？这个看那个词典上都说呀，七丈多高，七丈多好算，一丈是3米，七丈多就是3721米，因为它还有多，我们为了好算，我们就算它25米吧。多罗树25米高。七多罗树就是7个25米，哎，一乘175米。这个175米我们不太好想象这个高度，我们再回来用这个七丈多来想象。一丈是3米，这正好这3米啊是一层楼的高度大概。哎，也就是说一丈一层楼。七丈多那就是7层楼高。七层楼高呢，7个七多罗树，7×7=49层楼高。这我们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哎，50层高，100层的高楼，它能到那个中间那么高，也不是太高。身放光明，说为什么不再高点儿？再高点儿，这地上的人们这个看着不方便了，是吧？哎，你是给地上人表演的。他升到虚空之后啊，身放光明，这个光明呢，此光遍照3000大千佛之世界。我们说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大小不重复了。一个3000大千世界啊，是一个佛的国土，就是说一个佛至少他是度一个3000大千的世界。这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包含像我们这样地球这样的小小洲啊，包括41个，哎，这样的小洲，这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孩子跳到空中之后放的光啊，就可以遍照3000大千世界。说这个是天眼看到的，哎，这个是天眼看到的。因为你肉眼，你地球就能看到太阳，是吧？哎，看不远，这个天眼才能看到3000大千世界。以此光故，是犯护世，世是是地世，地世天是我们头上第二层天的天主，哎，地是天，梵是大梵天，梵王。大梵天呢，一般是指初禅天，哎，色界第一，这色界最底的那个初禅、二禅、三禅是指初禅天，一般是指初禅天主。初禅天主是 在这个第六七八九第九层，就是我们头上第九层天，示范护士，他们都是这个护士的这个大护法。哎，因为帝释呢是管这个四天下，管像我们地球之南上部洲四大洲都归帝释管，这是我们的地方官。哎，梵天呢，那管的初禅天主管这个一千个小世界吧，应该是管一个这个一千个小世界。哎，他们是来这个管理护理这个世界的，所以叫护世，就是护法。给予百千天龙夜叉前他婆，哎，每一个地势周围都有一大堆这个天龙八部。哎，天是指的天人，龙大家都知道了，夜叉也是天神，哎，前他婆是乐神，奏音乐的，哎，也叫香神，因为他们以香为食，哎，这是奏乐的。阿修罗，这是也是天人，好斗。长得这个男的长得丑，女的长得美。迦楼罗是金翅鸟，大鹏鸟。紧那罗是歌神、舞神。哎，前边前大婆奏乐，这个紧那罗呢唱歌跳舞。哎，摩侯罗迦是大蟒蛇神。哎，这是天龙八部。见思光已，来意佛所。这个小孩一跳到空中一放光，三千大千世界照遍了，各个世界，不是光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势大梵天，各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地势放于百千天龙，就是都带着这个天龙八部，看到这个光啊，一看这个佛这儿正在开法会，哎，都跑到佛这儿来了。道以顶礼佛足，以诸天花散供于佛，供养佛已，向佛世尊作如是言。菩萨光明不可思议，说这光太厉害了，身出光明，普遍照此佛之世界，令诸无量众生得于不思议力。哎，就是说他这个光呢可以也是利益众生啊。我们一开始说佛进这个舍卫城，就只要看到佛的，哎，就可以利益众生，有的病就好了，有的什么这个，这就看他的因缘了。他如果善根相应，因缘成熟，哎，都可以利益众生。当明此而不思议光，说这个孩子的这光啊，这不可思议，这太棒了，哎，说应该这个孩子呀，应该给他起个名，因为刚生出来的孩子还没名嘛，说应该给这孩子就叫不思议光。尔时释迦牟尼世尊即可示名，可就是认可，就认可了这个名，说此儿当名不思议光。哎，这就是给他起名了。尔时婴儿不思议光，现在有名的了，从空而下住于地矣，就从空中跳下来了。以佛神力，自善根力，又有佛的加持力，又有他自己善根的力量，其形犹如八岁童子，一下就长成八岁孩子那么大了。哎，这个佛菩萨呀，其实这些像他到这个境地的这个菩萨，再加上佛的加持，玩个这个小神通啊，就很小小把戏了，就哎，就是刚生出来的孩子，哎，一下来变成八岁的孩子了。尔时释提桓因，这就是那个帝释。哎，他的名字叫释提桓因，即以天衣施与婴儿。他这个地势天人也是说要什么说来就来，哎，他想拿天衣手上就有天衣，哎，他有这个福报，就好像我们还得刷卡是吧，他这哎就是一想就来。便语之言，就对这个小孩说，婴儿，汝今悯我等故，你现在啊可怜一下我们，受此天衣，哎，你接受我的天衣，我供养你，穿上衣服，勿裸行住，你别光着了。哎，为什么是怜悯我等呢？因为他知道这是菩萨，哎，这是这个贤者，哎， 马上就成圣者了，我们呢都是凡夫，修行的还很差，哎，你供养这个贤圣贤功德很大，所以呢请你，我想做这个功德，请你可怜我呀，让我做成这功德，哎，受接受我的这个天意。尔时不思议光菩萨婴儿与释提桓音对这个帝释说呀，乔释迦，这是这个帝释的名字，菩萨不以衣服为妙，说菩萨呀，不看你这个衣服有什么好，哎，当被法服以为严饰，应当穿一个法的衣服作为庄严的装饰。什么叫法服啊？就是佛法。我菩萨呀，是以佛法庄严自己的，不是用衣服来打扮的，还不要他这衣服。说用佛法怎么庄严呀？这个小孩已经用佛法庄严了，大家你到那一看，佛跟他一对话，人家说的你都比你高得多，人家佛法讲的那么溜，是吧，已经穿上法服了，所以大家对这个小孩现在已经都知道他是菩萨，都是佩服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哎，人家放的那个光明已经穿上法服了，哎，大家已经就是知道他，我们穿衣服好像是为了让别人看着自己好，或者是认你是什么，我已经穿上法服了，大家都知道我是菩萨了，我已经庄严好了，我不是用衣服来打扮的，我是用佛法来打扮的。乔释迦，菩萨所服汝今善听，说菩萨所穿的衣服啊，你现在好好的听着。乔释迦，菩提之心是菩萨服，哎，菩萨穿什么呀？穿菩提心，你要发菩提心，这是菩萨要穿的东西，乃至道场成满，具足一切佛法，就是我发了菩提心，我修正道出地，一直到道场，是指那个成佛，道场成满就是成佛的道场，具足一切佛法，成佛圆满，成佛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这是菩萨要穿的衣服。有惭有愧是菩萨服，哎，惭愧这是为什么呢？他都是后边还解释，调伏成就一切众生，至无过中。说这个为什么惭愧了就要调伏成佛觉者？惭愧就是说我呢，无始以来贪嗔痴，取就是贪取，从别人那取东西是吧？从别人那欠了大众生的债，所以我无始以来老轮回是还这个众生的债。对这个有惭愧，所以呢我怎么还众生啊？我还他衣服还没有用，你还不清，大家你还我，我还你，哎，还不清，就跟他这一出生又欠了他妈一笔债，是不是啊？哎，还不清，那怎么还啊？用佛法还，调伏成就一切众生至无过中。什么叫无过？没有邪见，没有错误，那就是什么呀？至在正法当中，让一切众生都学习佛法的正法，都得到佛法的正见，这样就是报了众生的恩，这样有惭有愧，这是就会做这样的成就，哎，这样就成了有惭有愧的菩萨。坚誓庄严是菩萨福，哎，坚誓发的这个誓愿啊，非常的坚定不动摇，用坚誓庄严，这是菩萨的办诸事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菩萨从发菩提心修行，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我发什么事是不动摇的，我一定要做到，这样的慢慢成了习气，成了习惯，他以后就是发什么事他就能做到。办诸事故就是说他由于他能够承办他所发的那个誓愿，所以呢他的誓言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庄严，这都要养成习气。你这个人说话不算话，哎，你成了习气，那你就是说话不算话，哎，菩萨说话就要做到，哎，成了习气之后他说话就能做到。至之无伪是菩萨福，哎，这个人呢很正直，不说假话，没有不来假的， 这是菩萨的衣服，成就断除幻惑伪故。为什么呀？因为菩萨呀，修行当中断除了一切假的东西，一切骗人的东西，一切假的东西都断除了，他一直就是都是真心的，都是正直的，都是这个就是行的这个真实的行为，真实的身口意，所以呢他那没有假东西，哎，我一切都是真实的，这是菩萨穿的衣服。为什么一切都是真实呢？因为他修行啊，就是在断除那些假的东西，我不狂语，不说假话，哎，你就谁都信你。勤加精进是菩萨福，这是我看啊，勤加精进是菩萨福。为什么呢？成满具足诸善根故。这两个互为因果，说这个人这个很精进，哎，不懒，他是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成满具足诸善根。我们说诸善根，善根是佛法正见，佛法正见有很多正见，六度四摄菩萨万行都是佛法正见，诸善根，佛法一切佛法正见他都成满具足，都学习到了，这就叫勤加精进。他这个成满具足诸善根，既是勤加精进的果，也是勤加精进的因。你在那儿成满诸善根的时候，学习佛法正见的时候，这就是在勤加精进。治愈喜乐是菩萨福，成满一切诸佛法故。治愈喜乐，他的志向他的欲望都是非常欢喜的，非常快乐的。为什么呢？他成就圆满了一切佛法，成就圆满佛法的过程啊，那法喜充满，哎，所以他成满一切佛法之后，那就是没有忧愁，没有这个不快乐的，全是大喜大乐。除舍骄慢是菩萨福，哎，成满一切诸禅定故。心禅定就是说这个心不动为定，哎，佛菩萨的禅定啊，那是行住坐卧心都不动，哎，为什么呢？除舍骄慢，就是没，就是心很诚实，心没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吧，没有假的东西。所以他的心呢就不会动，他的心很稳定。欲法闻法是菩萨福，成满般若波罗蜜故。欲法是指的我想要什么法，哎，想要什么法呀？这个法就是指的佛法。欲法就是我喜欢佛法，我想学佛法。哎，你看现在有很多我们这个就是佛法里的人吧，很多法师，哎，就表现的。从小，哎，碰到佛法高兴得不得了，欲法，这就是欲法，也那个平常叫善法欲，哎，不要以为那个善法欲就是好事好法，不是，善法就是佛法，只有佛法是真正有用的法，能把你从梦中唤醒，能让你真正解脱的法，所以这个善法欲是指的佛法欲，哎，就是菩萨由于修行，他养成了这个欲法，就是喜欢佛法，老想学佛法，老想得到佛法。闻法喜欢听法，哎，听到法之后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跟他的记忆相应。欲法喜欢佛法，喜欢听佛法，这是菩萨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成满圆满成就般若波罗蜜，就是成就智慧到彼岸。不起智慢是菩萨福，不生起高慢，哎，这个智也可以知吧，哎，就是不生起高慢的这种，就是不生起高慢吧，这是菩萨福，就是不骄傲，成满具足无着智故。为什么他不骄傲呢？因为他圆满成就了什么呢？无着智，不执着，他对这梦中法都不执着。哎，他不认为有人，不认为有法，他怎么会认为我比你高，我比你低？哎，没有执着就不会起这个高慢。作于利益是菩萨福，悲诸众生拒绝之故。哎， 菩萨穿什么衣服啊？要利益众生。哎，为什么利益众生啊？悲诸众生，他看到众生苦，哎，所以呢，悲诸众生，具觉之故，就是具有大悲心，具有悲众生的觉知，所以呢，他做利益，这是菩萨福。说了半天一句话，好好的修行佛法是菩萨，这才叫菩萨，这是菩萨穿的衣服。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看再来几句也行，因为舍一切物是菩萨福，成满具足诸相好故。这个呀，就是下边就是六度，大家一看就是舍一切物，就是什么都能布施，哎，什么都能布施，成满具足诸相好故。你要是什么都布施，这样呢，你就是对众生啊有利益，众生都喜欢你，你就可以成就诸相好。那个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这样，哎，布施得来的。护持境界是菩萨福，成满愿故。哎，你要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愿，就刚才说的发愿，我就要做到，这你护持境界就好。哎，我受了戒，我就能守戒。哎，这是菩萨福。调和忍辱是菩萨福，究竟成满梵音声故。调和忍辱，就是说对众生不恶声恶语，哎，不这个欺负众生，欺负你呢还好言相待，这个就是对众生不发火，这样呢就是好言好语，你就能成就成满梵音声故。梵音声是印度人认为这个梵天的声音是最美的声音，哎，说佛的声音呢就像梵天的声音一样，所以呢成满梵音，就是说你那个老是对众生啊柔声柔语的这个就是好言相待，哎，你就能成就梵音。劳强精进无懈怠心是菩萨福，成满出过一切事故。哎，这是精进。精进是什么呢？成满出过一切事，就是圆满的成就，圆满的出过，就是出过就是超越一切过失，就是没有过失，哎，能够圆满成就一切事情啊都没有过失。为什么呀？就是都做得很好，就是这个人啊精进，一心一意的去做，他就能做好一切事情，这都是养成习气了。你要是习气就是丢三落四，丢三落四的，那你就成什么出过出一切事儿，你就办不成了，就哎净出毛病。得诸禅定解脱三昧是菩萨福，成就满足大通智故。哎，大通智就是大神通智慧，因为他修这个禅定啊修得好，所以他成就圆满了一切大神通。这个神通呢说这个有神通，那个有神通，哎，神通大小那是大不一样的，佛跟菩萨的神通呢就差得很多。现在有人稍微有点什么感应，有点什么就神通，那都不是神通。神通是很稳定的功能才叫神通，哎，不是说你在那儿恍恍惚惚感应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感应，不是神通。哎，不坏智慧是菩萨福，成就断除一切结识诸见障故。这是智慧六度最后一度，哎，不坏智慧是菩萨福，你有智慧，这就是菩萨的衣服。成就为什么有智慧呢？成就断除一切结识，一切烦恼都断掉了。诸见障，诸见，这个你记住，佛经里头如果单独出现这个见字啊，经常就是错误的，有见就是错误的，有见就是邪见，这个见就是指的邪见。哎，诸见就是诸邪见，众生的一切邪见。因为见就是见解，就是分别嘛，分别出来的都错，哎，诸见障故。所以呢，成就智慧就是断除了一切烦恼，哎，不贪嗔痴，而且断除了一切邪见的障碍。什么障碍啊？邪见就障碍你得智慧，你有邪见你就没智慧。为什么？你的看法错误，你一看这个问题你就看错了，你有什么智慧啊？你比如说这本来是梦，你看说这不是梦，哎，在里头认认真真的，那你生烦恼吧，你根本就断不了烦恼。哎，诸见障 一切邪见是障碍智慧的。大方便智是菩萨福，成就教化助众生故。这六度都是在度众生，所以呢，大方便就是我们说方便可以翻译成现在叫非常好的方法，好方法，好办法，哎，大好办法，这个智慧是菩萨福。为什么呢？它能够成就教化助众生，能够把众生都从梦中唤醒，都能够成佛。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